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我们已经看完了主耶稣在上房的谈话，那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，然后到了十七章的高峰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记载了主耶稣的祷告。神学家奥古斯丁对耶稣那一段的谈话有这样的看法，他说，那一段的话在字面上很浅显，但是在意义上却是很深刻。现在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第五段，就是主耶稣向世人的见证。这一段包括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到第二十章。在第十八章，我们将看到主耶稣被捉拿带到大祭司面前。这里所表达的跟其他的三卷福音书，就是马太、马可和路加福音等三卷福音书有所不同。那三卷书所强调的是基督的人性，以及身为救主所忍受的痛苦。那三卷福音书记载了他进入耶路撒冷的事，并且记下他的谈话，他是要去舍命。他提到自己的死亡，在外邦人手中受苦待，以及从死里复活。在约翰福音所强调的是主耶稣的神性，在这一卷福音书里面他是神子，重点是放在他的荣耀上。我们从他的被捉拿、他的受死和复活的事上看见了主耶稣的荣耀。我们也记得他常常在上房里谈话中提到自己要回到父那里去，这与所强调的关于他的荣耀重点是一致的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的经文。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第四卷，约翰福音第十八章，我们来读第一节的经文。耶稣说着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希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在以下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会看见主的尊荣与他的谦卑柔和是如何的融汇在一起。他好像在野外度过许多晚上， 为什么他要离开耶路撒冷过希伦西呢？很明显的，他很习惯到那里去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二节的经文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每夜出城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。又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九节说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往橄榄山去，是必须过希伦西的。我们的主耶稣是在犹大决定出卖他之后才过希伦西的。可能你也记得，大卫王也是在被出卖之后过这一条溪，就是他儿子亚撒龙和他的谋士亚西多弗一起背叛他。耶稣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城里过夜，他在世上最后的一星期也是在伯大尼朋友家里过夜的，甚至于在最后的一个晚上，他还是离开耶路撒冷城到科西玛尼园去。他到那个安静的地方，好让他的仇敌有机会来捉拿他。他的仇敌一直就想捉拿他，只是因为害怕百姓，不敢在圣殿里或是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下手。我们留意到，约翰并没有记录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中所忍受的痛苦，他没有记下他的祷告，也没有提到他心里的痛苦，他所讲的却是他的荣耀。约翰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，其他的福音书所强调的是主耶稣的人性。你也会发现到，耶稣在被捉拿的时候并没有反抗，他是神的羔羊，是温柔顺服不反抗的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说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这个时候在肉身中所表现的神性是令人惊讶的。你一定还记得，过去当主耶稣的仇敌要靠近他的时候，他就躲开。当然，他可以神迹似的一下子就消失，而现在他毫不隐藏的公开在众人的面前，这一点是我们要留意的。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的经文，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路加也记录过主的话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这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五十二节的话。这里说有一队兵，一队是十分之一团，大约有五百人。马太说有许多人和犹大一起来，而且带着刀棒。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人一起来，并且带着刀棒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曾经行过神迹，他们以为只要有够多的兵丁就一定可以捉到他。现在我们注意我们主的神性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四节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听众朋友，你以为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可怜的软弱的人，被那些聪明的宗教领袖和有权力的罗马兵丁捉住无法挣脱吗？如果不是耶稣自己 愿意将自己交出来，恐怕再多的兵丁带再多的刀棒也毫无用处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五节的经文，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我不要跳过这一个重点不讲，这里一定要请你留意，他们称他为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们不接受他所拥有的神性，不愿意称他为基督。不过这并不要紧，因为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将来有一天在地上和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向他屈膝下拜。可是现在这一批群众不承认他是救主，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们不认识他。更稀奇的是连犹大也不认识他。保罗说，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的话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的天然人不能够领受神的灵的事，也不认识他，因为要属灵的人才能分辨。我相信犹大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所以连这一位满有荣耀的主站在他面前，他也不认识他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的经文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就算到了这一个黑暗的时刻，他要将自己交出来，成为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，他仍然彰显出他的神性。因此使到来捉拿他的人退后倒在地上，他让他们看见他是完全掌管自己的一切，如果没有他的允许，他们绝不能够下手拿他。这些人不是向前倒，向主俯伏下拜，而是向后退，是因为恐惧惊慌。我想他们退后倒下去的时候一定相当的混乱，他们看见眼前的不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么简单，而是神子，是荣耀的主。这就应验了诗篇第二十七篇第一二两节的预言，那两节圣经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这是讲到神这一方面。然后在诗篇第三十五篇第十节，我们看到人那一方面的，那里说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。还有在诗篇第四十篇十一节也说，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抱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。在这短短的一刻，我们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。主耶稣向他们显示自己的荣耀，正应验这几处的预言。 他们是来寻找拿撒勒人耶稣的，他现在就在这里。然而他是那荣耀的主。听众朋友，到底你看到的耶稣是谁呢？你认识他吗？没有得救的人是不会认识他的。他们或许会勤读圣经，像是很虔诚，很有道德，但是他们不晓得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。他又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，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，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我们留意主耶稣的尊荣，他掌管一切，他甚至于告诉他们要捉拿谁，不要捉拿谁。圣经也曾经预言到，牧人要被捉拿，然后羊群就被赶散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他没有失落一个，因此门徒是不会被捉拿的。我们可能会想，至少官府会捉他们作证，或是因为他们是与耶稣同伙而被捉拿，但很有趣的，他们一个也没有被抓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的经文，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为什么他们不把西门彼得也抓了去呢？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如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路加告诉我们，耶稣摸了那个人的耳朵，就医好了他。为什么他们不捉彼得呢？因为主耶稣说，让这些人去，他命令他们让这些门徒去。西门彼得这一个贫穷没有学识的渔夫，也许他里面是能干的。他曾经问过主，为什么他不能跟着他一起去？他也说，他愿意为主舍命，他是真心愿意的。可是主说，他不了解他自己，他在那天晚上会否认主。要基督徒为主奉献，或是再一次的奉献出生命是很容易，每一次呼召的时候，恐怕西门彼得都会走出来。但问题是，按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献出生命。这也是保罗的经验，他说过，心里有这样的意愿，只是没有力量行出来。只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使人的生命降服于基督。可能彼得心里想，我要让主知道我可以为他舍命，他里面的确是很了不起。彼得是一个好渔夫，他很会撒网，但是叫他当箭手那就不行了。他本来想砍那个人头，没想到砍歪了，竟削掉了那个人的耳朵。主耶稣就吩咐他把刀收起来。在前面，主曾经吩咐他们带上刀剑，那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，并不是保护主耶稣。我们的主将自己交了出来，他已经准备喝父神所赐给他的那杯。圣经里面提到好几个杯，有救恩的杯。诗篇第116篇13节说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然后有安慰的杯，耶利米书第16章第7节说，他们有丧事， 人必不为他们白饼，因死人安慰他们。他们丧父丧母，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。还有福杯，诗篇第23篇第5节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们的主耶稣所要喝的这个杯是父神给他的，那是苦杯。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这是审判的杯。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，凡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就要自己去喝这审判的杯。虽然耶稣不想喝这杯，但他还是为我们喝了。我们知道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没有丝毫的罪，可是他还是把这苦杯喝了下去，因为那杯是你我的罪。将来还有一个杯会临到这世界，那是审判的杯。我相信启示录书所说的七碗，那七个愤怒的碗要倒在邪恶的人身上，正是应验这一点。诗篇第11篇第6节说，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做他们杯中的份儿。这也是神愤怒的杯。耶利米书第25章15节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，你从我手中接这一杯愤怒的酒，是我所差你去的各国的民喝。我们在留意主耶稣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他并不是说我父是法官，他命令的我就要喝，不是，他是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这里显示出他是完全的愿意，他不是很不甘心的去喝，而是甘心情愿的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8章12、13节的经文，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，先带到亚拿面前，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约父。这完全是宗教领袖的计谋，因为他们害怕群众，所以主耶稣就离开耶路撒冷城，给他们有机会来下手捉他。主耶稣是在自己的荣耀和尊严里一步一步的往前，他们捉他又绑起来，那是无用的。主耶稣是那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，他是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的羊，他毫不抵抗，把自己完全交出来。他们就把他带走，先带到亚拿那里。只有约翰把这详细的情形记了下来。很显然的，他看见了别人所看不见的事。亚拿曾经做过大祭司，可能他在大祭司中仍然有一定的地位。属世的历史讲到亚拿是所有大祭司中一位最聪明、最能干，也是最邪恶的大祭司。罗马政府接纳的是该亚法，但是在宗教团体中是亚拿掌握大权。我认为他是真正的领袖， 也是懂得怎样跟罗马政府交涉的政治家。我推断是他设计谋来捉拿耶稣，把他钉十字架。这整个的审讯是一个讽刺，是他在幕后操纵着。这些人就先把耶稣带到亚拿那里。亚拿、该亚法和比拉多所犯的罪都归到犹太人的身上。后来犹太人被指责为杀害基督的凶手，那也正是欧洲的反清犹太人主义的基本立场。其实外邦人也应该在杀害主基督这件事上负责任。说到最后，我们全部都要负责任，因为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。我们不需要用手指头来指着谁，主耶稣是为全人类的罪而舍命，所以人人都要负责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次我们再继续的看彼得如何的三次否认主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。